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4号星期一，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立陶宛宣布退出17+1，重击北京，呼吁同欧盟团结一致。加拿大记者新书揭中共红色资产渗透威胁全球。中国过百警察拘捕主教神父。香港驻台湾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暂停运作。晶片激战化，世界七雄争话事权。据政治 Political 新闻网站星期五消息，立陶宛外交部长在被该传媒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立陶宛已经退出了中共的17+1机制。17+1机制是配合北京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实现中共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掌控世界的重要一环，是中共2012年发起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即是17个中东欧国家再加上中共。他还敦促其他欧盟国家和立陶宛采取同样行动。外界报道都认为立陶宛的行动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对中共来说可以说是沉重一击。立陶宛外长维图塔斯兰茨贝吉斯指出，现在已经没有17+7这样东西，因为就实际情况来说，立陶宛已经退出了。他说，由我们的角度来看，由分裂欧盟的17+1模式进入一个更团结，也都因此更有效的27+1模式，是欧盟目前的当务之急。兰茨贝吉斯表示，当所有27个成员国和欧盟步伐一致的时候，欧盟才是最强大的。兰茨吉贝斯还表示，疫苗接种的推广应该对大应对大流行只是欧盟27国团结和目标一致的几个近期例子。27个成员国团结是欧盟和外部伙伴关系成功的关键，和中国的关系也都不应该例外。据自由欧洲广播新闻网2月9号报道，在今年2月举行的17+1峰会上，很多中欧和东欧国家对北京未兑现贸易和投资承诺感到越来越失望。一些欧盟成员国首脑拒绝亲自参加17+1峰会，有6个欧盟成员国派部长级领导人出席本应是国家首脑出席的17+1峰会。中国观察家协会创办人布拉格查里大学学者卡拉斯科娃表示，天真的时期结束了。他对自由欧洲广播表示，和大陆的17+1模式相比，欧洲老的成员国更加愿意和美国合作。Political 报道还表示，立陶宛退出17+1机制的举动是北京和欧盟关系日益动荡的最新迹象。加拿大顶级调查记者库珀的新书《有意无意毒枭大亨和中共特务的犯罪网络如何渗透西方》最近出版。该书基于作者几年的深度调查和研究，描述了中共特务在温哥华等地区通过洗黑钱、资本渗透等方式和国际犯罪集团勾结，中共不断增长的经济政治力量对加拿大主权和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在20号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几名专家参与了讨论相关话题。加拿大前驻华外交官查尔斯·伯顿、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旅美中国律师兼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和加拿大香港之友发起人李艾薇都提到中共统战部的渗透方式。该书引用加拿大前驻华外交官伯顿的讲话，加拿大怎样成为逃离中国的毒品现金天堂。库珀说，房地产对家庭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也是国家的基石。我想搞清楚为什么房地产价格在温哥华高企。他说，拿咋钱入来的时候就会驱逐好的钱。他估计每年在加拿大各地洗黑钱的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在温哥华市，几百亿美元的房地产洗黑钱是保守估计。据库珀的调查，和伊朗、中国内地以及中东有关的地下银行业务在多伦多亦是一个巨大问题。他认为，作为正常缴税负担住屋， 試圖用儲蓄送仔女翻大學的公民必須更好地了解中共通過房地產、毒品等洗黑錢方式是怎樣影響到自己。加拿大並不是唯一被紅色資本滲透的地方，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讚賞庫珀新書的重要性，並且建議大家廣泛閱讀。梵蒂岡新聞社的亞洲新聞Asian News 星期六報導說，這個月20和21號河北省過百名警察包圍新鄉教區一處修道院，捉走主教張維柱、7名神父和10多名修士。意大利傳媒亦都大幅跟進報導。意大利國營電視台 TGI 當晚重點新聞連線駐北京特派記者，播出中國政府近日在各地拆除天主教十字架的畫面，質疑中國未有遵守梵中協議，變本加厲打壓宗教自由。中國5月1日起實施新制定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規定宗教教職人員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拒絕登記加入中國官方愛國教會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成為率先被打壓的對象。據估計，中國有1200萬名天主教徒，1957年共產黨政府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一個由國家控制的官方教會，任何想要在中國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必須加入天主教愛國會。今次被捕的河南新鄉主教張維柱是羅馬天主教教宗任命，被梵蒂岡承認，但是因為張維柱不願意加入愛國會，並沒有獲得中國政府承認。張維柱先前已經多次為維護信仰坐監，在新鄉教區大約有10萬名信徒，因為新鄉教區不願意加入共產黨愛國會，根據中國宗教新法規，這個教區的宗教活動都被認定為不合法，出借場地給天主教修道院售貨的工廠會被勒令關閉，工廠負責人亦都會被逮捕。鑑於警方出動人數頗大，新鄉教區教友相信今次突襲行動已經策劃了一段時間，而且當局認為有些修士仍然在逃，在周圍逐家逐戶搜殺，一旦發現屋企有屬於天主教信仰的標記，包括十字架、教宗相片、聖人雕像或者畫像等，立即被沒收，立即沒收物品並且銷毀，並且對屋主或者物品擁有者處以罰款。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宣布，由18號起，香港駐台灣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暫停運作。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這個決定與台灣日前的疫情無關。台灣有學者分析認為，此舉是為了關閉台灣駐香港辦事處鋪路，同時亦都顯示香港政府對台灣的政策越來越靠攏北京政府的指示。香港過去是兩岸溝通橋梁的角色進一步被沖淡。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認為，今次香港關閉駐台經貿辦的原因亦都是因為台港關係從來都是與兩岸關係掛鈎，而在目前北京和台北的關係冷卻底下，台港關係亦都到達冰點。他在香港報章撰文說，隨著美國和台灣的關係變得緊密，北京政府正在觀察推動台灣獨立的陣營會不會趁機行動。另一名評論員林和立接受香港傳媒採訪的時候說，蔡英文表明不接受定名中國大陸和台灣屬同一個國家的九二共識，令北京認為他和民進黨都有意傾向台灣獨立，因此不排除香港政府今次關閉駐台辦公室是聽令於北京。全球晶片短缺，加上中美科技戰白熱化，半導體產業已經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現在晶片短缺現象已經在全球各地產生了蝴蝶效應，晶片大戰隨著美韓峰會之後正式展開。具體各個國家有甚麼舉措和計劃呢？在美國，拜登早前就說已經準備好再次領導世界晶片業，尤其在美韓峰會之後更加確立了半導體世界聯盟。白宮5月12日舉辦了一場半導體視像峰會，拜登和19間企業舵手商量晶片短缺的對策和供應鏈問題。 美國在會上承諾將會擴大投資基礎建設，以保障供應鏈，包括晶片供應鏈。美國國會在5月19日公布了修訂案，要在5年內斥資520億美元，大約4056億港元，大幅提升美國半導體晶片的生產和研究，確保美國的領先優勢。在大陸方面，今年大陸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 7% 以上，晶片工藝要有突破，直至2025年將會投資14000億美元，大約95000億元人民幣，支持國產半導體。值得留意的是，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早前召開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領導小組會議，會議專題討論面向後摩爾時代的半導體潛在顛覆性技術。外界認為由這麼高級的官員帶頭討論技術性的題目，顯示官方急於突破美國對大陸半導體技術上的封鎖。而在歐盟方面，歐盟銳意制定2023數碼羅盤計劃，目標是在2030年之前生產全球1/5的先進晶片，以及在5年內自行打造第一部量子電腦，以降低對美國和中國關鍵技術的依賴。歐盟計劃目標是加強設計和生產10至20纳米晶片，亦都以生產2纳米晶片為目標，後者甚至連業界龍頭台積電和三星電子都未能達成。據歐盟官員表示，歐盟正在考慮建立一個半導體聯盟，在全球供應鏈緊張情況下減少對外國晶片製造商的依賴。而在印度方面，目前印度的國策是全球各地的晶片業只要在印度設廠生產半導體，每間晶片廠可以獲得政府至少10億美元，大約78億的現金獎勵，可以獲得政府指可以獲得政府億美元，大約78億港元的現金獎勵。有印度高級官員透露，除了提供上述的10億美元獎勵之外，政府會向半導體業界保證採購他們的產品，亦都會要求民間企業購買國產晶片。在台灣方面，台灣作為全球最危險的地方，亦都是世界晶片心臟。在技術勢情傲視全球的晶片代工龍頭台積電，目前正投入1000億美元，大約7800億港元，未來3年在美國設立新廠。為此，台積電亦都審慎平衡美國和中國大陸兩大競爭市場的需求。而在南韓方面，南韓在記憶晶片部分居世界主導地位，全球市場佔有率達到65%，咁歸功於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不過，在整個半導體產業鏈，南韓並非在所有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在晶片製造部分，台灣排名第一，南韓第二，美國第三，中國大陸第四。在美韓峰會之前，南韓已經積極鞏固半導體產業，在5月13日發表了 K 半導體策略計劃，在2030年之前將會投入510萬億安。大約35100億港元，計劃建設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基地，與美國、歐盟以及中國分庭抗禮。而日本方面，相比起其他戰國不想依賴他人，日本就傾向在這場晶片戰與美國加強合作。日本傳媒報導，當地政府將會以2000億日元，大約142億港元資金支持並且拓展先進半導體和電池生產的戰略，並且希望能夠邀請美國技術廠在日本設立營運機構，與美國合作進行發展。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主要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和點擊小鈴鐺訂閱。我們的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